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圣诞报道呼吁谈判化解以巴冲突，中国意见人士吴鉴被判8年，谢阳就免被刑处。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阿列克谢纳尔瓦尼在被选举官员禁止参加总统选举之后，呼吁抵制俄罗斯的下届总统大选。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国防报告书当中，国防部战略司国防政策处简任处长廖瑞芬说，
第一篇是战略环境，说明亚太安全情势以及影响安全的主要变数。
他说第一篇当中说明亚太安全局势和影响安全的变数，台湾对共军具有动态监控、早期预警的能力，无论是在亚太或者印太都是区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不过对台湾来说最大的安全的挑战仍然是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他的传统的圣诞节报道之中呼吁通过谈判，以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帮助在中东实现和平。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中央阳台发表了降福罗马城和全世界的报道，他说由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中东的儿童继续遭受痛苦。
In questo giorno di festa invochiamo il Signore la pace per Gerusalemme e per tutta la Terra Santa。
教宗对梵蒂冈的数万信徒表示，他希望双方恢复对话的意愿会占上风，最终可以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能够令到两个国家和平相处。这次是川普总统12月较早时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教宗方济各第二次谈到以巴的冲突。他先前曾经呼吁尊重耶路撒冷的现状，避免在中东出现新的紧张。教宗星期一还祈祷朝鲜半岛的对峙终将化解，他又说他希望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双方的互信将加强。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之中还提到全世界的苦难，包括南苏丹、伊拉克、也门、乌克兰和委内瑞拉发生的冲突。中国一位突出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法院以颠覆罪判处8年徒刑，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博客主吴鉴星期二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刑。吴鉴在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被捕，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的针对贪腐和滥用权力问题的运动之中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天津法院判决吴鉴试图通过一系列犯罪活动以推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吴鉴等数以百计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被卷入一场被称之为709镇压的政府大规模打压异人士的活动。这场镇压活动在2015年7月开始。在星期二的另外一宗独立案件之中，中国中部地区一家法院判处人权律师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对谢阳免于刑事处罚。谢阳在2015年被捕，他在5月份获得保释之前已经被关押了2年。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阿列克谢纳尔瓦尼在被选举官员禁止参加总统选举之后，呼吁抵制俄罗斯的下届总统大选。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表决禁止纳尔瓦尼参加2018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理由是他因为刑事犯罪指控而被判刑。这位反腐败博客作家和他的追随者表示，这些指控和判刑处于政治动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作出决定的一日之前，纳亚亚尔尼宣布他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的人数。在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作出决定之后，纳亚亚尼发表了一 段视频要求支持者抵制总统选举的投票。他说大家知道中选会可能做出这个决定，他们有明确和细致的计划，他们宣布在被敦促参与的诸多步骤都不能够称之为选举的过程之中进行选民罢选。纳瓦尔尼表示他的团队正在进行反对参与总统选举的举动，并且说每投一张选票都是投给欺骗和腐败。英国皇家海军证实一艘英国海军护卫舰圣诞节当日在靠近英国领海的北海水域一艘俄罗斯军舰经过的时候叛航。俄罗斯海军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军舰在北海靠近英国水域的海域经过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圣爱尔班号护卫舰进行了监视。虽然这样的航行经常发生，但是最近数日以来经过英国领海附近水域的俄罗斯舰船数量有所增加。英国皇家海军说最近经过英国水域的俄罗斯船只有很大的增加。英国最近又警告说俄罗斯对海底的互联网电缆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宣布计划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之后，危地马拉亦都决定跟进，以色列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表示感谢，内塔尼亚胡的声明说愿神祝福他。他的朋友莫拉莱斯总统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面说其他国家将会承认耶路撒冷，并且宣布迁移他们的使馆，第二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以神仲会有其他的国家，这些都是开始，而且这些是很重要的。同时巴勒斯坦人当局谴责了这个决定。法新社报道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些是可耻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国防报告书当中表示，目前亚太地区政经情势强国权力竞合，两岸军力失衡和天然灾变、网络泄密和攻击、恐怖攻击活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台湾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不过对台湾来说，最大的安全挑战仍然是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报告书还首次将美台军售流程和过去一年多以来共机扰台的路线和机型清楚作出示意图，令到台湾民众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了每两年出版一次的国防报告书，目的在于提高国防施政透明度。报告书以守疆卫土、看见国军为主轴，向台湾民众说明过去两年来在各项国防政策的进展。报告书超过60,000字，分五大篇十章节。国防部战规司国防政策处兼任处长苗慧芬介绍，
第一篇是战略环境，说明亚太安全情势以及影响安全的主要变数。
苗慧芬表示，第一篇中是说明亚太安全局势及是影响安全的变数。台湾对共军具有动态监控、早期预警的能力，不论在亚太或者是印太，都是区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报告书当中指出，目前亚太安全情势呈现由美国以及中共相互竞合的战略，各自寻求同区域国家结盟或者是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中共借一带一路扩大外交以及是经济战略布局，加速发展全球与区域投射军力。亚太地区面临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共实力快速成长，倒罪主权以及是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是朝鲜半岛问题等等的挑战。报告书当中还表示，台湾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中共投注高额国防军费，加速国防与军队现代化进程，持续增加海空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等战力，推动部队组织改革，大幅提升兵力投射的能力，严重威胁台湾的国家安全。报告书通过多幅的图表展示中共军费的提高以及对台湾军事能力以及威胁。报告书表示，中共国力持续成长，两岸军力失衡加剧，台湾在不陷入军备竞赛思维之下，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需要整合有限的国防资源，投资建军备战优先项目，组建 机动性高、量少质精、高效能以及是高精准的战力，以吓阻敌军的冒进，确保国家安全。报告书的第二篇提到国防整备，说明部队战力发展以创新不对称的思维进行兵力整建，以及是组织调整，积极强化联战效能，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所谓不对称的作战思维，就是以不对称的手段、不对等的力量，以及是非传统方式进行作战，会比敌人强点，并以适当的战法占据攻击敌人弱点，从而改变战争结果。报告书的第三篇为国防自主，说明各机各造、各滥各造的推动情况。第四篇就是国防治理，针对各项施政作为提出报告，包括募兵制、官兵照顾，以及是同其他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合作。最后一篇则是荣耀国军，说明国军如何具体行动，展现爱民护民的形象。报告书当中将从2016年8月到今年11月底共机要是共舰在台湾周围进行远海长训的次数、机型、路线清楚地列出。而在之前，国防部表示解放军进行远海长训已经是常态化，如果没有危害到台湾，不会每次都做新闻发布。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此是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也不需要借这个他们这个基建做远海长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威胁。
陈忠吉表示，台湾亦都有自己的考量，不需要借助他们的机舰做远海长训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威胁，但是经常的炒作令到他们达到一个文宣所谓文攻武吓的效果。不过陈忠吉亦都表示，但是仍然是会在适当的时机将他的路线及相关的机种做说明。陈忠吉表示，国防部当然有对此情况的因应规范，包括机舰如何应处，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在什么的状况之下要怎样处置，都有标准作业程序，也是明确规范。至于相关的内容，事实机密不宜透露。另外，报告书当中引起在场媒体关注的两页，就是伙伴关系的部分。国防部将台湾向美国军售的流程清楚地展现出来，是过去前所未见。战规司建军规划处处长万文卓少将表示，希望藉此展现军售透明度。
报告书就是要让国人知道，增加透明度。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
万文卓表示，这份的报告书就是要让国人知道，增加透明度。这一次台湾特别是将军售项目列在上面，同时亦都将整个军售程序让媒体以及是国人知道，强调透明度，亦都希望获得国人的支持。在美国和台湾军事关系当中，报告书表示双方是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双边关系法之准据。美国持续供售台湾所需的防御性武器，并且建立全方位军事交流管道、部队层级交流协训、观摩操演、整体战力评估、高阶层的会谈、双边互动等等，在质与量上面都是有实质的进展，象征美国对台湾具体的支持和安全承诺。报告书亦都提到，美国国会参众议员重视台湾国防安全，在审议国防授权法案期间提出有台条文或者是议案，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最近在爱奥华州德梅恩市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分享在中国的任职的感受，并且就中美贸易、北韩、台湾、人权等问题发表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布兰斯塔德，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当中，他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这个和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所说的很不一样，他怎样看待美中关系呢？在川普任内，美中关系是变好还是变差呢？布兰斯塔德话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They've had.
我认为川普总统同习近平嘅互动系非常之好。佢哋进行咗三次嘅会面，一次系响海湖庄园，一次系最近嘅贸易之行。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咗非凡嘅国事访问，仲有一次系响德国汉堡期间进行会谈。两人一共是通过十次的电话，而且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讲中文，这个令到中国人印象深刻。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的问题以及是挑战，比如是北韩的威胁。我们在努力使到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亦都係讚賞中國喺聯合國安理會就強化北韓制裁嘅決議給予嘅配合。關於貿易，川普總統訪華期間，兩國簽署咗總額係$2,500 billion嘅貿易項目。我哋仲係喺合作解決芬太尼等毒品問題。我認為挑戰係存在噶，但係亦都有積極嘅合作。我希望會有更多嘅貿易，令到兩國經濟受益，讓全球受益。
北韓核危機唔單止對美國嚟講係一個威脅，對中國亦都係一樣。你都親自到過中國同埋北韓邊境，你認為中國喺控制北韓方面做得夠唔夠咧？中國仲能夠做啲咩咧
？Supporting additional sanctions, and I think one of the areas that we're looking at is oil.
支持更多嘅制裁措施。我哋現時關注嘅領域係一個係石油，一個係喺中國工作嘅北韓人。當我訪問吉林省嘅時候，省委書記係話俾我知。單係喺吉林一個省就有將近10,000名嘅北韓工人，呢個係北韓核項目資金嘅來源之一。解決呢啲嘅問題將會有幫助。
中國對美國軍艦可能訪問台灣一事反應強烈。川普總統喺台灣問題上嘅立場係點樣嘅咧？同前任政權嘅政策有咩唔同呢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reiterate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the One China policy.
川普總統重申咗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呢個係我哋數十年以嚟堅持嘅政策，呢點係冇改變。的確，美國一直為台灣提供防衛支持，呢個係與台灣關係法嘅一部分，長期以嚟一直如此，呢一點亦都係冇改變。
喺大使任內，你仲有邊一啲想同中國政府着重解決嘅問題呢？
Well, there's still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issues. We're concerned about Liu Xiaobo.
在人權方面，我哋仍有憂慮。我哋關注劉曉波在監禁期間去世嘅一事，以及佢嘅夫人能否獲得自由。我哋已經向中國政府提出咗呢啲嘅問題。
你到中國已經將近半年，感覺係點樣呢
？Well, I just want to continue to get to all parts of China. My goal is to get to every province.
我希望能够继续走访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目标是到访所有的省份，尽可能地认识更多的人。我对在中国得到的热情协助以及接待是感到非常自豪，我亦都很荣幸，很自豪能够在中国担任美国的代表。
你的两个外孙女亦都同你一起在中国生活，他们喜不喜欢那里呢
？They love it, and they're learning Chinese, and they can sing.A happy birthday in Chinese.
佢哋非常之喜歡，佢哋亦都喺度學緊中文，已經可以用中文唱生日快樂歌，用中文數數。佢哋只係有5歲，已經係好叻。
以上美國之音記者卡拉專訪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嘅報導。俄羅斯喺鄰近北韓地區繼續部署先進防空系統，應對平壤導彈威脅。俄羅斯同時開始在遠東地區組建新的防空和空中打擊力量，而在針對平壤政權制裁領域，俄羅斯亦向美國示好，展示出合作的姿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軍方12月22日在遠東主要城市濱海邊疆區首府庫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參崴舉行儀式，宣布一個新的裝備先進 S-400 防空導彈的部隊投入戰鬥接近。俄羅斯媒體和軍事分析人士都一致認為，這個舉動是為了應對來自北韓的導彈威脅，以及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級。俄軍前總參謀長馬卡羅夫對遠東地方媒體表示，俄羅斯已經在遠東地區部署了 S-400 防空導彈，部署新的 S-400 防空導彈是預防性措施，這樣做能夠保護北韓導彈發射失敗或者是失誤後導彈落入俄羅斯境內所造成的威脅。他還強調，北韓的導彈與核試驗基地因為距離俄羅斯邊境不遠，使俄羅斯非常不安。一家庫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媒體報導說，這支新裝備 S-400 的俄軍精鋭防空導彈團駐紮在離北韓不遠的庫拉迪沃斯托克市， S-400 防空導彈能夠控制濱海邊疆地區的大部分空域，而且這套系統還能夠監控遠到南韓和日本上空發生的情況。一名退役俄軍中將對這家媒體表示，美軍已經在亞太地區集結了多艘航母和大批戰機，俄羅斯亦必須對此有所反應， S-400 將成為當地的主要防空力量。 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还决定在当地组建两个新的将空军和防空军合二为一的空防军。其他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韩与美国一旦动武，亦可能出现导弹误击的情况发生。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在北京曾经举行联合防空电脑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练两国防空力量在导弹误击或者是北韩导弹落入两国境内这种情况发生时如何协调应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作为北韩邻国，俄罗斯希望北韩的导弹和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损害俄罗斯安全。他说北韩多年前试射导弹时曾经一度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威胁。科洛瓦洛夫说，
У уже было одно ракетное испытание, когда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запустила в тестовом режиме 7 ракет, но никого об этом.
科洛瓦洛夫说，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次北韩试射了七枚导弹，而且事先北韩没有通知过任何人。其中两枚导弹曾经飞向远东重要港口纳霍德卡市，并在离纳霍德卡港仅仅60公里远的水域坠落，这个一次非常可怕的事件。俄罗斯国防部说，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以击落拦截战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能够发现超过600公里远的目标。刚刚在库拉迪沃斯托克服役的 S-400 这次替换了过去装备这个防空导弹团已经过时的 S-300， 全团所有士兵都进行使用和操作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培训，并在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举行了射击演习。俄罗斯媒体报道，从明年起俄罗斯将在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基础上组建两支空防军，第一支部队的主要防务范围涉及北极和南千岛群岛的北部地区，第二支部队将针对日本海、朝鲜半岛和鄂霍茨克海等地。在防卫北韩威胁的 S-400 防空导弹开始服役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上星期五都表态支持联合国针对北韩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员几个月前曾经声称对北韩的制裁已经接近红线，不过这样继续制裁下去，俄罗斯的举动显示在对北韩制裁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得到中国支持，为顾及与中国的关系，与北韩很少有经贸往来的俄罗斯亦只好表态同意，无法反对。另外，俄美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亦期望借助支持对北韩制裁向美国示好。远东当地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制裁要求停止雇用北韩劳工，这个将对依赖外来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的远东地区产生影响和不便。不过在俄罗斯的要求下，制裁决议中要求停止雇用北韩劳工的期限被延长到2019年。围绕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最近动作频繁。俄罗斯几日前曾经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平壤。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话，双方举行首次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政府间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落实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有关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协议。几个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在这个之前亦访问了平壤。在经过多年的停顿后，俄日两军高层亦恢复接触。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近访问了日本，但是他在东京强调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12月20日在公司网站上说，该公司的情报监测部门发现，从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袭击了至少4家西方国家的智库和2家非政府组织，目标是那些研究中国经济、国防、国际金融、美中关系、网络治理和民主选举议题的外国专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安全研究员阿当科齐华，黑客进入了其中的一些组织的电子邮件服务器，窃取了人员电子邮件名录。科齐认为，黑客掌握电邮服务器的信息，可以帮助他们今后通过钓鱼邮件等方式冒充可信的发件人，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袭击。这一篇分析认为，对这6个西方非政府部门的袭击显示， 黑客正在搜集敏感信息材料，以备今后进行进攻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承诺，两国彼此都不进行或者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以向本国公司或者商业领域提供竞争优势的行为。这个其中涵盖窃取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机密信息。一些网络安全公司亦都认为2015年网络安全共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CrossStrike 公司说，美中共识达成后的13个月，来自中国的商业黑客入侵活动下降了 90%。 不过2017年美国公司受到的多宗网络进攻显示，中国政府支持的商业黑客活动开始增加。美国司法部11月公开起诉三名中国黑客，说这三名广州博宇信息技术公司的相关人员在2011年至2017年5月期间入侵了多家公司在美国的系统。有报告说，博宇公司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合作关系。这一次起诉使人回想起美国司法部2014年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有关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开指控。另外，斯科、微软、英特尔、索尼等多家科技和通讯公司亦都在2017年成为了黑客的主要进攻目标。黑客的进攻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技术信息。多国调查机构研究认为，这些入侵事件是中国黑客组织小组所为。美国专家认为，即使是在商业间谍领域，来自中国的总体网络威胁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种的形式。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停止使用政府财产、资源和设备进行黑客攻击，但如果他们从一个大学里面登录，你又怎知道呢？所以总体的网络攻击水平似乎没有变化，似乎发生变化的是袭击的构成。很多网络安全和军事专家使李慧与暗中进行网络反击相比，对外国网络攻击进行公开指控是一种较为合适的做法，因为这个可以避免网络冲突升级。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北约负责新型安全挑战事务的副秘书长索林·杜卡鲁说，公开发声有时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这最近的一年半，特别是美国2016年选举后和选举带来的一系列讨论，还有今年欧洲选举的这一个环境下，你能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在公开谈论他们所看到的威胁。这个被黑客传达的信息是，他们看到了你，不要跨过界线，如果你们越过禁区，他们可以选择使用任何的反制措施。有时这个是一种公开指明责任，有时只是一种公开的警告，但是这个是公开的。美国政府今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具风险，更主动的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行动震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网络空间的冲突与对抗，都对对方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但相较其他恶性网络袭击行为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网络冲突还处于较为克制的阶段。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说，如果将美中网络冲突定义为战争，会造成不必要的两国对抗。卡特在一次网络问题大会上说，如果美国将它称为战争，就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某些的行动。卡特说，他认为美国目前还没有必要，也不希望去采取那一种应对行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乃至俄罗斯都不会对美国大动干戈。斯科特说，中国太依赖和西方的关系，所以不会做出好像摧毁美国输电网这样的事，就算俄罗斯也都不会做这种事。俄罗斯如果想展示网络技术，就拿乌克兰做实验。斯科特说，中国的黑客入侵风格类似打烂窗偷东西，中国黑客侵入一个网络时，你能够知道他们入来。中国目前造成的是促进黑客袭击，他们在促进黑客袭击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功，但是被袭击的组织在网络安全方面保护不足。 如果一个组织的网络安全层层设防，竭尽全力阻止对手入侵，这样中国黑客一般不会试图进入这样的网络，而是会转移袭击一个更容易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刘晓波的遗孀留下在平安夜户外看灯饰。中德足球队因为撞毒的旗帜是取消合作，德国俱乐部要求赔偿。新疆展开结亲周，官员就是住入去维吾尔的家庭，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平安夜和他的兄弟刘辉一起去到户外观看了北京的圣诞灯饰。香港的人权文运信息中心成员卢四清在当地时间圣诞节中午拨通了留下北京家居之中的电话，通话大约15分钟。留下对卢四清说，现时仍然每日食药，多年的软禁令到留下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当日香港支联会多个团体大约50名代表圣诞节这日举办游行集会悼念刘晓波，并且要求内地释放和停止迫害刘霞等异人士。刘霞向关心他的港人祝贺圣诞快乐。刘霞自从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之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之后曾经返回到北京，但是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的家居当中。目前中国足球青年队和德国俱乐部的球赛之中，有观众挥舞撞毒旗帜，导致合作训练计划取消。星期一，德国10多家俱乐部要求赔偿合同之中写明的1.5万欧元的出场费。上个月，中国U20 青年足球队和德国美恩茨肖特队进行比赛的时候，有场内观众在看台上挥舞代表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中方球员一度离场，导致比赛被暂停。上个星期五，德国足协发出公告说，和中国足协商讨之后决定中青队和德国西南地区联赛各队的系列友谊赛不再进行。按照原定的方案，中青队希望通过和德国西南联队各队的友谊赛锻炼队伍，为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作好准备。同时德国方面每支队伍可以获得1.5万欧元的出场费。据南华早报报道，星期一10多家德国俱乐部要求赔偿出场费。中国新疆当局10月开始了他所称的结亲周活动，要求政府人员在今年年底之前去到农村地区和维吾尔家庭共同工作和生活一个星期的时间。政府宣称这个行动是促进民主和谐，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加强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监视，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民族关系的紧张。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从12月11日开始，新疆政府成千上万干部前往农村和维吾尔家庭同食同住同劳动。观察人士说，其中一些政府的干部可能本人是维吾尔人或者是维吾尔人的亲戚，但是很多人是政府部门、公立学校或者司法部门的汉族人。美国国会年底休会之前，议员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今后4个星期运作的资金，但是并没有解决包括年幼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那些无证移民命运等的一些关键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说，民主党人并没有坚持威胁要解决成千上万年轻移民问题，否则就令到政府因为预算关门而是留下了另外一个机会，可以在明年1月19日政府运作资金过期的时候再提出自己的要求。美国国会2017年最后的表决记录并没有解决幼年离美国暂缓递解的行动，就是 DACA 法案受益者亦都称为追梦者的地位的问题。在星期二，利比里亚人参加总统选举决选投票，两位候选人，一个是前世界足球先生、民主变革大会候选人乔治维亚，另外是一个是团结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约瑟夫博雅海。两位候选人之一获胜，将会接替现任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尼夫。在10月10日举行的第一轮选举当中，得票最多的是上述两位候选人，维亚得票是 34.4%。 博雅海是 28.8%， 由于两人的得票率都并没有过半，因此启动决选。但是由于团结党提出法庭的诉讼，原本是要在11月7日举行的选举推迟到现时，已经连任一次的塞利夫总统即将卸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有关美中关系的连中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美中关系经历了不少起起伏伏。在执政初期，川普对美中关系的基石提出挑战。四月初，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成功地举行了海湖庄园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得以稳定下来，进入所谓的蜜月期。这种以合作为主的大氛围在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达到高潮。但是川普政府刚刚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威胁，为美中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2017年这一年的美中关系用过山车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在竞选期间，川普对中国进行了激烈的言辞抨击，表示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他还誓言在就任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就任之后，虽然川普并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也没有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关税，但是他打破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且对一个中国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石提出挑战，令到美中关系陷入动荡。四月初，在白宫高级顾问川普女婿傅十立的推动之下，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成功地举行了首次的峰会。两位领导人同意在外交与战略、经济与贸易、执法与网络以及人民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特拉森12月12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建立这些对话机制的重要性。特拉森说，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现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可以将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在台面上来到谈，彼此有不少的分歧，包括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在该处的岛礁建设将他们军事化，以及他将会如何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在这次峰会上面，双方还就北韩核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特拉森表示，北韩问题是美国新政府和中国进行首次接触的问题，而且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找到了可以合作的东西，因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政策是一样的，而且目标也是一样的。这些给了双方提供了一个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接触的平台。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在北韩问题上面对中国感到失望，认为中国对北韩施压不力，因此对中国的态度转趋强硬。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香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批准了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问题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并且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丹东银行等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批准了美国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允许美国海军船舰定期停靠台湾的港口。川普总统还下令对中国的很多投资和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包括对中国的一些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两国在诸多问题上面存在分歧，摩擦在所难免。葛莱仪说，美中关系中出现更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将会体现在台湾、北韩、南中国海以及贸易上面，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缺乏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亦都没有专人负责对华关系，因此给了双边关系注入了不稳定的因素。川普上任之后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缺乏清晰的对华政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博卡斯说，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面并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是例外的，但是基本上并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 一位前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说，川普政府内部的在一些问题上面的分歧，使到他们制定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更加困难。他说，这届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面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面更强硬呢，抑或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未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未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些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往远处来看有远见，但是美国并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作出反应，但是又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不过小布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对川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面的处理作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和中国打交道和对付北韩的问题上面，他认为他们将餐台布置得相当不错，他又认为他们还没有将饭菜放到台上面，就或者是吃了这些饭菜，不过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同时随着川普政府完成对中国政策的评估，他的对华战略也都在逐步形成。10月18号，特拉森国务卿在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前，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旨在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印太战略，就是通过提升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借助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来到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是一个日益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方，以使它并不成为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式经济的地区。特拉森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之中明确表示，这个战略是建立在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些看法的基础上面的。特拉森又说，他们的理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他们没办法不继续他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的政策不寻求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在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体系之下进行，而一带一路似乎要界定他自己的规则和规范。11月3号，川普总统开始他任内的首次亚洲之行，在访问了日本和南韩之后，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并且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了川普，给足了川普面子。川普亦都对习近平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对他的日美支持令到一些美国人都感到震惊。除了各种排场之外，美中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亿的经贸合作协议，并且在双方都高度关注的北韩等问题上面亦深入了交换了意见。川普认为他的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京亦都对川普的这次访华作出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开端，不过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并没有那么乐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说，习近平试图奉承川普，但是这些不会奏效的。他认为到了明年一月，川普对中国的这次访问将会被人遗忘。他在川普结束访华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怀疑美中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不会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喜欢的新时期。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史剑道的这种预测是对的。在离开北京之后，川普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的领袖峰会上面发表的演讲之中，针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川普的这个讲话是美国将不再犹豫动用他巨大的经济杠杆来到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总统大声并且清楚地说了，贸易受到大量国家干预、补贴关闭的市场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正是结束，带来市场结果以及更大繁荣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即将发生。在川普总统结束亚洲之行返回到美国之后，美国商务部接二连三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工具箱、铝箔和硬木胶合板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是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展开正式的调查。同时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由于对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步伐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决定停止海湖庄园峰会上面建立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萨德认为，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或者会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中方所讲的战略引领作用。但他亦都指出，川普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从他如何对待司法部长以及其他的支持者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在他看来，美中关系将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巴马真是珍惜美中关系，他还未有看到川普真是珍惜美中关系。川普需要和中国合得来，如此等等，珍惜这个关系本身是一个固有的好处，他并不认为川普持这种看法。他又认为习近平的一些做法，包括他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发表的报告，亦都使到美国对中国更为警惕，并且使到关系处于一种恶化的模式。他又说，他认为他的如此高调并决意扩大影响力有他的不利的方面，那个就是他使到他的近邻非常紧张，亦都使到美国更加关注他的雄心壮志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些符合川普的利益。美国外交建制派相当一部分人亦都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发表的报告，使到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国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就是中国的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它走向民主化，并且成为美国构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在十九大报告之中看到的就是习近平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且以他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取代西方发展模式的企图心。11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之中表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一个大的严重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一党专政、集权体制、军事上的挑衅和扩张，以及加大科技投资追赶美国的科技优势，这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12月18日正式推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不单止将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者，而且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是美国的威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南普顿教授认为，这份国安战略标志着美中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美国再次将中国主要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在他看来，美中关系的第一阶段是美中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影响。这个关系在90年代进入了第二阶段，当时老布殊总统在六四事件之后采取了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商贸关系的政策，这个政策正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吻合。前美国驻华大使助理国务卿内孝剑认为，这个战略过于强调美中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因此会影响美中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经贸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时期，不过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最终在经贸问题上面和中国进行对抗，这样将会损害两国的利益。因此在很多方面，他认为国安战略之中提出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这份战略会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会类似奥巴马总统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包道格说，他给了中国每一个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准备压制中国，但是在向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上面，奥巴马从来并没有以行动来到跟进，只是空谈，所以你得到负面的政治反应，除了令到事件更难做之外，并没有什么后果。这种情况看来和这份报告一样，它会使到中国人愤怒和不满，因此会限制那些不希望引发公众愤怒的政府官员的灵活性。前身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这份国安战略无疑会对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会影响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他说，川普政府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同以其他的形式来推动北京来支持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亦都有关于进行海上禁运的讨论。中国人一直很坦率地表示，他们不支持这些措施，所以如果川普政府认为他们有希望在这些问题上面得到中国的帮忙，他认为这些事现时基本上不会被考虑了。 吕孝俭大使认为，如果美国将会采取被中国睇作系有损佢嘅利益嘅行动，呢啲当然会影响到美国同中国喺北韩问题上面进行合作嘅能力。好显然，呢份国安战略嘅出台，为咗起伏不定嘅美中关系，又增添咗新嘅变数同不确定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嘅报道。
中共高层经济官员周末表示，中国如果盲目地追求高增长，他们的风险可能比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更大。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权力进一步强化的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他未强调如何解决日益攀升的债务问题。有分析认为，即使官方表示能够接受增速减缓以解决债务和污染等问题，但是并不表示会放弃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文在12月23号星期六表示，中国已经不具备高增长的客观条件。他说，由于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人口减少，加之技术的积累、金融风险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等等的因素，中国的潜在的增长率亦都发生了变化。他说，盲目地追求高增长可能会带来大于增长的风险。几日之前，中共刚刚结束了历时三日闭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外界是希望看到大权独揽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进行有意义以及是迫切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官方声明回避了直接提及债务的问题，令到外界不解以及是失望。杨伟文是试图解释当局制定的经济蓝图当中所讲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声称他为当前以及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新华社引述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除了考虑到上述的因素，还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发生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再追求高速增长反而会加剧不平衡。中共在年度经济决策会议上强调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当中的核心，即推进供给则结构性的改革，将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定为是2018年的经济工作主要任务。当局还表示，将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为是今后三年的工作重点，并且强调防控金融风险仍然是重中之重，会议还将治理污染以及是解决贫困问题列为要务。不过杨伟文反驳了外界一些分析或者是猜测当局或者是会放弃五年前的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时期制定的，到2020年的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在2010年的基础上面是翻一番的目标。新华社报道援引杨伟文的讲话，以当前的经济表现，届时达到上述的目标是没有大问题。中国今年前三个季度以年率计算增长了 6.9%， 高于官方所定的 6.5% 全年增长的目标。杨伟文说，今后三年平均增速是达到 6.3%， 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较十年前的翻一番的目标。一些分析机构预计中国明年增速目标仍将会是 6.5%， 官方将会在三月份的人大会议期间发布增长的目标。大约半年前，美国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曾经作出类似的分析，认为中共既定的经济翻一番的目标不难实现。他亦都根据增长现状，认为今后三年平均增速达到 6.3%， 即是可以实现目标。拉迪同时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半年内多次提及金融风险，并且采取了各种的措施。拉迪认为，中国当局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将会有助于中国走向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部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则是一直对中共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意愿抱怀疑态度。该个机构多次在他们的政策报告当中和经济展望当中表达这样的看法。他们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以及是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中国不会推进真正的极需的结构性改革。 在11月22日的一份报告当中，该个机构表示，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应该是低于 6.3%， 但是统计机构不会发布低于官方目标的数字，因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即是需要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推出刺激政策，或者在数字上做些功夫。海头宏观认为，中国或者会在经济增长的强劲的时候阶段性地作出改进增长质量的努力，比如是发起治理污染的运动，但是这一切都将会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是让路于刺激政策，以达到增长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星期一允许被判刑的印度间谍库尔布上苏迪尔贾达夫的妻子和母亲探望他，重申此举纯属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居尔的报道。
有关官员表示，此次会晤持续了大约40分钟，是贾达夫的家庭成员抵达伊斯兰堡之后没几耐在巴基斯坦外交部进行的。贾达夫通过特殊安排的玻璃隔离物之后，通过一个咪和妻子母亲交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法塞尔后来对记者表示，印度驻伊斯兰堡副高级专员亦被允许陪同来访者到场，这位外交官可以看到贾达夫，但是不被允许讲话或者听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他表示，新德里和来访者事先知道所有安排，贾达夫的亲属星期一晚间离开巴基斯坦返回印度。巴基斯坦外交部所在地的内部和周边地区安保措施极为严密，手机信号干扰机亦投入使用，以防止破坏活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法塞尔说，贾达夫海军中教受印度方面的命令采取的行动令很多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女。法塞尔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满足印度的要求，不允许任何媒体与来访的贾达夫亲属进行互动。这是贾达夫自从2016年3月因从邻国伊朗用假旅行证件进入巴基斯坦被捕以来首次会见自己的家人。一家军事法庭后来在今年4月审判并判处贾达夫死刑，裁决说这位现役印度海军军官被发现犯有间谍罪，并在巴基斯坦经营着一个致命的恐怖组织网络。官员还发布了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视频信息，贾达夫在其中感谢巴基斯坦当局善待他并安排此次会见。贾达夫在发表视频说明的时候看起来轻松自在。印度表示，贾达夫是前海军军官，但是拒绝接受针对他的指控，认为毫无根据，表示他和印度政府没有联系。巴基斯坦官员表示，贾达夫已经在巴基斯坦军事法庭前认罪，他是领受印度情报机构的任务，针对巴基斯坦计划协调并组织间谍、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新德里今年5月要求国际法院阻止伊斯兰堡处决贾达夫，表示他在被印度称为的不公平审判中被剥夺外交援助。国际法院暂停处决，有待做出最终决定。巴基斯坦方面拒绝印度的指称，并于本月向国际法院递交回复。伊斯兰堡维护了自己不给贾达夫获得外交支援的立场，表示他是印度现役海军军官，并已经在一个有法定资格的当局面前认罪。贾达夫已经向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亚提交了上诉，寻求宽大开恩，目前上诉还是进行之中。如果巴杰亚将军拒绝他的宽大申请，他在90日内还可以寻求巴基斯坦总统的赦免。伊斯兰堡表示，新德里要对巴基斯坦领土上发生的激进分子活动负责。新德里指责伊斯兰堡在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推动穆斯林分离分子叛乱，克什米尔争端仍然是这两个核国家之间最主要的紧张因素。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一表示，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的边界哨站遭到印度攻击，导致3名士兵丧生，另外有1人受伤。攻击事件的一日前，印度谴责巴基斯坦方面在克什米尔打死4名印度士兵，两国都声称完全拥有克什米尔。这个问题是导致印巴之间3次战争当中2次的导火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居尔从伊斯兰堡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